刚回到上海，前天晚上刚刚回南京，我现在还是美国时间。我们刚才看的这段录像是我在美国一个教会讲到的一段录像的一个剪辑，应该差不多是在我们这里的培训会的这个时间，我在那一个美国教会，我也带领了三天的一个培训会。在那个三天的培训会里，我跟他们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去分享一些一个信息，主题是十字架，苦难与得胜。这是我那次在那边教会带领的一个 conference 的一个介绍。那几天来的人很多，包括从华盛顿 DC， 包括这个巴蒂摩，有很多的人来，包括很多那些非常美国非常著名的大学，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像那个乔治城大学，像那个乔治华盛顿大学，马里兰大学，马里兰大学的这个华盛顿 DC 的分部和巴蒂摩分部，都很多的学生租了大巴，开车开40分钟到一个小时过来来参加这样一个培训会。我想要打个比方来说，应该是说我在南京如果开培训会的话，在镇江、在扬州的一些学校的一些学生坐大巴专门来参加这样一个培训会。那么我是想来分享一个姐妹，那天是我应该是从北卡杜克大学那边回来的时候，是刚才替我主持的那个是他们教会的一个牧师。那牧师是他们是一个牧师团里面一个很年轻的一个牧师，他是负责这个做大学生施工的，他叫 Colin 牧师。他的太太米歇尔来接我的时候告诉我，在他们一个班里面有一个大学生，那个女同学她参加教会很长的时间，但是的话呢，她没有任何的改变，也没有这个接受耶稣基督。科尔莫斯和米歇尔师母在他身上也花了很多的时间，但是没有任何的改变。一直到那次我在巴尔的摩的这个conference 上面的话呢，那姐妹来听我那几次，她的心深深的被触动。于是的话，当这个培训会结束以后，她第二天她开着车开了很远，跑到教会，那天下大雨，他去买了一本圣经。我们可以想象，他去了教会那么长时间，连本圣经都没有，可以知道他的一个属灵的光景。但是那三天的培训会，深深的去圣灵在他心里面动工。于是的话呢，他说好，我要好好的去认识这个神。然后他跑到教会，那天下了大雨，他跑到教会去买了这本圣经。买了以后的话呢，他说这是神的启示，这神今天要向我说话，我要好好的读它。因为他开始就每天开始读经读经读经，他也开始来参加教会的早祷会。他们教会每一天早晨从6点钟还是7点钟我记不得了，每天早晨有早晨那个早祷会，好像是6点到7点，他会专门开车一大早跑到教会来参加祷告会。然后的话到下个星期天是他们邀请我主会讲道。那段时间他们讲到的这个主题是我是 I am， 我讲的这个要我讲的这个题目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我们刚才这个这个 video 的简介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在那次讲到里面，我讲完以后，我其中做了两个呼召，一个是如果还没有信主的人，你是不是愿意去信靠这位主耶稣，跟随他去走这条道路，真理和生命？第二个的话，那些已经信的人来说，你是不是愿意把一生奉献给他，跟随他到底？我讲完以后，那科尔莫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黑人牧师，他上来就去呼召所有在场的大学生，如果有人愿意，今天这个时候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话，你站起来。那么其中站起来几个人中间有那个姐妹， 后来他说他会觉得当时浑身发热，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有一股力量却他一下就站起来，站起来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浑身不停地颤抖。然后在那天他就是真正的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从那天开始，他的生命发生很大的改变。他原来是一个非常消极和悲观的人，他常常会去有很多的忧虑，并且常常去思虑这些死亡的事情。但是从那个星期天开始，他的人生完全改变。他用一个很积极的态度去对待世界和对待别人，他会生命会变得非常的喜乐，他会知道如何去爱别人。我后来一直都没有机会跟着姐妹去面对面的一个交流，因为我听到考里牧师太太跟我说起他已经，我已经快要没看到你了。我一直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他今天他会有怎样一种改变。但是千万不要记得是，不要以为是我有这样一个能力可以去改变一个人的心，可以有这样一个能力去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唯独可以改变的是圣灵。所以我常常会去提醒说，今天在中国发生的所发生的最大的神迹，不是病的医治，不是医病赶鬼，今天最大的神迹乃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一个刚硬悖逆的人被圣灵所改变以后去成为上帝的儿女。那么这样的能力从哪里来？我没有能力，而这样的能力是圣灵他自己的能力。当耶稣他在世上跟门徒教了三年多的时间，他复活以后，他在地上有四十天的时间，他跟门徒去有很多的教导，很多的讲论，这是他最后离开之前做的最后的一项工作。等到他离开门徒升天之前，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使徒行传》1:8，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不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耶稣在世上留下来的给门徒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这句话有怎样的一个意义？这句话今天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要来看一看。首先这句话的前面部分，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句话意味什么呢？这是一个应许。后面一句话，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上万民之上，必须做我的见证，是什么？是一个命令。我们先看前半句，这个应许。这个应许说圣灵会降临在你们身上，用的是一个将来时态。那么这圣灵什么时候会降临呢？三天以后，就是说你看第二章的五旬节，圣灵就降临下来。圣灵降临下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圣灵的能力在这些门徒身上体现出来。那么今天是不是我们也需要迫切的祷告，求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呢？不需要，因为从五旬节开始，圣灵已经普遍性的降下。今天我们每一个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都领受了圣灵，包括圣灵的这份能力。 而圣灵的能力就是神的能力，因为圣灵就是神，而神的能力要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彰显出来。那么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应许是目的是什么呢？是有一个命令，是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什么叫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在这里面最难理解的是直到地极。什么叫直到地极？这个词中文四个字，原文在希腊文当中它也是四个词，这四个词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只有路加用过。路加只有在使徒行传以及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以及使徒行传的后面第十三章的四十七节，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的四十七节，出现这道地底。如果我们看一下第十三章的第四十七节的话呢，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两节是平行经文，讲的是同样一件事。那么我们从十三章的四十七节里面，我们可以去看到它直到地极这个四个字其实是在引用以赛亚书。如果你圣经上面有注释的话呢，你会看见这是引用以赛亚书的哪一章哪一节？四十九章的第六节。那么我刚才说了这道地极这个词，我们要理解它，我们要去明白只有路加用过，只有用路加用两次，而且这两次平行经文表达同一个意思。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出现过。那么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但是到耶稣那时代的话呢，已经翻译成希腊文。在两约之间，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有七十位一些犹太拉比等等，就把它翻译成了希腊文，这个文本称为叫七十四本。那么它也是用希腊文写的，于是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在七十四本当中直到地极这个词一共出现了五次。五次的话呢，其中四次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还有一次不在我们的圣经正典，被称为叫一个所罗门诗歌里面的也出现这个词，而这个词在所罗门诗歌里它也是被引用以赛亚书。所以的话呢，我们要理解直到地极这个四个希腊文的词汇的话呢，我们要回到以赛亚书去。那么以赛亚书那个四处的经文我们不花时间去看，我们如果把这四处经文一个一个的把它找出来的话呢，我们还发现以赛亚书里面提到的这道地极是指什么呢？不是指南极，不是指北极，而是指的是除了以色列以外的外邦世界。除了以色列国以外的一个外邦世界都称为是地极。在原文当中用的是一个单数名词，在包括 NIV 里面把它翻译成一个 复数的 ends end 加 s 这是错误的番号，因为这到季节的季节就是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神的国度以外的一个外邦世界。那么在旧约时期，神以色列民是神的百姓，他是上帝的选民，他在地上有一个使命，是在地上去彰显神的国，在地上去彰显神的荣耀，去成为上帝的见证。而在以赛亚书里面，先知去预言说，神的一个救恩不仅仅临到他的百姓、他的选民，而更是要去突破这个，去进入到一个外邦的世界。也就是说，救恩要临到外邦人，要临到这道地极。那么今天对于我们来说，你要去做见证，你要去成为神的见证，你要直到地极。这个地极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不是说你要去跑到非洲，你要跑到拉丁美洲。如果就于以色列人以外的一个外邦世界，它都是地极的话，那今天我想福音没有到的地方，今天是教会以外的这个世界，都应该是地极，都需要神的救恩，而我们对他们都应该有这份使命。那么什么叫做我的见证呢？什么是见证？见证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它是一个法律用语。我们知道希腊时期就有一个很健全的一个法律体系，而如果要去审判一个人，宣判他有罪，要经过法庭的审判，而这样一个审判他需要有证人，需要有证据。而做见证这个原文这个词，就是说你要为你所说的去负上一个责任，你需要为你所说的一切去承担你的责任，甚至要承担你生命的责任。所以到一世纪那时候开始，到早期教会，见证这个词跟寻道这个词是同一个词，见证人跟寻道者是同一个词。也就是说，什么是见证？就是为你所说的，为你所信的，你去负上你的责任，负上你的代价。你为你所说的去活，为你所说的去死。于是在历史历代当中，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愿意为他们的信仰去做见证，包括被狮子咬死，包括被火烧死，包括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在尼禄时期，尼禄做皇帝的时候，那时候很多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因为不愿意放弃信仰，因为不愿意拜罗马皇帝为主，他们被钉在木头上，浇上柴油，去活活的去烧死，整个的火光映红罗马城的半个天空。这就是见证。所以在二世纪、在三世纪，教会那么多人去死，那么多的去寻道，但是那时候的教会是最有见证，那时候的教会发展最快。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还能不能去相信，在这样一个时代，圣灵的能力 依然在我们当中。我们能不能相信？我们能不能把圣灵的一个能力去把它经历，去把它活出来呢？是不是是耶稣在2000年前给门徒的应许，今天已经落空了？是不是圣经的话只是谎言？我去美国著名的杜克大学，我到了那天下午，先到杜克大学，他们带我转一转看一看。那里有座很漂亮的教堂，然后有机会我给你们看一些照片，很漂亮。很高高的通常4点多钟正好太阳斜着照过来，钟声响起，很美。那建筑它杜克大学是美国历史上是一个历史比较短的一个大学，不像哈佛耶鲁那样时间很长，它只有70多年。因为它历史很短，所以的话呢，它的建筑都是去把它造的好像很有历史的一种感觉，所以它的教堂都是外面都是用石头把它装饰了，那里面进去非常漂亮。它底下还有地下室，但是那天我去的时候正好他们前面在这个举行这个婚礼的彩排，就是封起来，我们没办法走到前台以后走下去，他们底下有地下室，包括在下面会有一些以前的一些圣徒的一些安葬在这个教堂下面，在欧洲啊什么有一些古老的教堂，在教堂底下都是会安葬一些以前的一些一些重要的一些信徒。我很想去看一看，让我回去想起那个电影那个《达芬奇密码》里面的，在他们去寻找那个玛利亚的那个弗拉玛利亚的那个棺材的那些镜头。我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专门来跟大家来看一看《达芬奇密码》。但是那天从空姐就没下去看。这是一个很漂亮的教堂，在学校里面每个星期天也会有学生去做礼拜，但是这样一个漂亮的教堂只不过是一个属灵的棺材，因为没有生命，因为已经不会有任何神的能力，没有多少人会有真正的这份信仰。今天在杜克大学的神学院也好，今天在讲台上面讲的这些人也好，他们会非常怀念起过去约翰卫斯理时期，查理卫斯理 Whitefield 那个时期，哇，那个时候的教会多么有能力啊！因为他们是一个卫理公会的教会，卫理公会就是约翰卫斯理那时候后来离开英国圣公会，那时候在大复兴时期后来所建立的一个宗派。那时候因为大复兴的时候，那时候的教会多么有能力啊，他们只能去怀念在几百年前那教会充满能力。但是难道今天的教会为什么就没有能力？是不是圣灵的能力今天失去了呢？是不是上帝的膀臂今天缩短了呢？主神从昔日今日到永远，他从不改变。今天圣灵的能力一点都没有减少，耶稣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的这个应许从来没有落空。而问题是说，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你有怎样的信心，你有怎样的生命，你会把这份能力活出来？ 跟随耶稣的门徒都是非常软弱。我们去看彼得，我们去看雅各啊，等等等等啊，跟随老师看了那么多神迹，听了那么多教导，当就被卖的那天晚上全部都逃走了。但是那么一个软弱的这一群人，他们凭什么可以成为那五旬节的那样一个刚强的彼得？为什么教会在最末当中能够建立起来，并且不断的去从耶路撒冷开始去向外拓展？能力在哪里？就在那几十天以前那么软弱的门徒一下子可以变得那么刚强，唯一的原因是在于圣灵节，五旬节圣灵的降临。今天神给我们这个使命，给我们这个命运，你们要去，你们要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神给我们这个命运，但是神给我们命运的同时，他也会给我们应许，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人去完成上帝的工作，除非你有上帝的能力。但是感谢的神给我们命令，他总是同时会给你们应许，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但同时神应许我说，他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你赐给我，他应许说我与你们同在，这道世界的末了。神说你们去做我的见证，但神应许说圣灵降临你们身上就必得到能力。而今天我们要去成为他的见证，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有怎样的一份信心去支取神的应许，去活出神的能力来。我们有怎样的一份生命，和我们圣灵把它翻译成做我的见证。如果这个做把它理解成作为的话没有问题，如果说把这个做去理解成我们去做出来的话，那就不对了。因为原文的意思是说你们将是我的见证，我们不是我们做出来，而是我们活的就是，我们就是他的见证。今天你怎么使人信主，不是在于你能够说的多么漂亮，而是你有没有把耶稣基督见证上活出来。我以前讲到提到过，神会有的时候会用一个很冒险性的一个事情，就是他没有让天使去传福音，而是让我们这些软弱的罪人去传福音。为什么？因为只有我们这些软弱的罪人才能诉说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去见证说我们从前是个罪人，如今我怎样的蒙恩在救。因为天使他永远不会说他怎么是从前犯罪今天认罪悔改，并且上帝他就是要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去把它显明出来，让人去看到说不是我有能力，不是神的能力。这是一个很冒险性的事情，但是问题是我们如果能做到，只是在于神的应许，但同时你是否愿意的，你是否肯的。我是一个将近20年的癌症病人，差不多在20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开始看病的时候，我右侧耳朵下面会发现一个肿块， 鲁伦美食那时候很年轻，我刚刚大学毕业一年。后来医生说没事没事，等到天气凉快一点你来把它开掉就行。那没事我就不管它了，那忙了很多的事情。那时候多年轻啊，因为青春是一条空白纸条，有很多的理想，有很多的抱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而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那时候帮了一个教授去做很多的一些实验，后来他很想把我留下来，然后说他研究生我根本不屑顾读什么研究生啊，我有很多的事情我可以去做，是最棒，我是最优秀的。但是1988年3月份的时候，我住进医院第一次手术，从那天开始我变成了一个孩子。那时候我没有满29岁。这20年来，癌症没有一天离开过我。但今天我还站在这里，今天我还活着，不是因为我有多么刚强，我是上帝的恩典，我是神的恩典。今天我还活着是因为上帝他活着。今天如果我还有一点能力，那不是我的，那完全是上帝。去年我在美国做了2次手术，动了我的腹部，动了我的头部，但是我的背上有太多的癌，太阳子太多，手术不能做，放疗不能做，没有用，化疗没有用，找不到化疗对付我癌症的癌细胞的化疗药物。想做基因治疗，美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基因治疗，去做了很多的一些检测，没有找到可以做治疗的一个癌基因，这基因治疗也不能做，没有任何办法。当时我离开美国的时候，那边的医生都很担心，因为我的肺上不下来，可能会出问题。我回到中国以后，一场重感冒引起肺炎，那时候天天咳血，我立马住到同一院，那时候病床里坐满了没床位，我不行，我就坐在过道上每天打点滴。我还记得那是青年组会组的同伴，我讲到吃了药，我打了止血的针，我把抢救的药带，那是这样，那时候已经站不动了，我坐在那里讲，讲完以后就把车子送回到医院，马上挂水。我回去的时候，一进病房，护士告诉我，前两天跟你一起出血的病人，昨天也死了两个，那几天在出血的，在抢救的就像癌症病人。除了我，谁都死掉了。今天我还在，今天去美国检查，医生发现我肺部情况不很稳定，什么都很好，很奇怪。他说我们在美国，我给你做什么治疗都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你最优秀的、最优秀的医院、最优秀的总人员，他们不停的说什么话，什么话，他没有办法解释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常常提醒大家，不要去看我。如果你们只看到我，那么你们的属灵力不下了。你们要看到背后的上帝，圣灵的能力，神的应许，今天一点都没有改变。而问题是说，我们如何的去追求、去渴慕、去改变、去更新我们自己，去成为一个器皿，让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流露出来。对自己的人生会有怎样的设想，有怎样的计划，你想要走怎样的道路，这世界有很多的选择。 就好像我来讲，那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说，这世界告诉我们没有绝对的真理，这世界告诉我们条条道路通罗马，你只要做你喜欢的，只要做你愿意的。但是你会不会有一天发现所有的一切都行不通，你会发现有一天你那么需要上帝，但是会不会有一天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太晚了。但是如果今天你愿意去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愿意去为他而活，你愿意去可以为他而死，那么圣灵的能力，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呢给予我们的一个应许，你就可以去经历，可以去活出来。因为一开学九月初我就要离开这里，所以的话呢，我在夏天的时候就考虑去请上海的袁弟兄过来。我一直想请他，但他很忙，我不可能说专门请他过来讲一个小时道。那后来我就暑假里面，后来我就想着在利用国庆节放假期间，我们专门为我们学生团去准备一个培训会。请他过来带领几天，因为他很忙，所以我在假期里面早早就跟他定好，他是到9月30号一里面坐夜车早凌晨赶到，然后一号早晨先到青年团区去讲道，下午有他另外跟一个同工交通，2号3号两天跟我们这里宣传区有两天的培训会，3号晚上他坐火车去杭州。我跟教会讲好，工人的工价应该准备给他400块钱，他侍奉时间比我长，圣经比我熟，讲到财经非常棒，我一直想请他，好几年前请他过一次，但是我们有几个人来听呢？我知道放远，但是刚刚的暑假两个月在家里，或者哪怕如果你不要回家，你三号学员会结束以后回家也可以啊。你回家能做什么呢？吃饭睡觉看电视。为什么上帝的道，神生命的道，生命的一个属灵的马拉，难道就这么不应能吸引你吗？因为这个属灵的粮食是在这个世界上你找不到的，你在世界上你可以去吃到翻译的月饼，但是只有生命的这个道你也别的地方找不到的。我在美国带领他们分析的时候没有放假，那些名牌大学的大学生，我发现他们忙得不得了，工作的压力非常大，但是他们可以去坐租的大巴开40分钟开一个多小时跑过来听我的讲道，我一讲讲一个半小时，他们生命因此更新，他们发现哇，圣经那么棒，我要好好的读经，我要好好的祷告，他们生命因此而可以改变。为什么？因为圣灵他今天依然去透过他的话语来说话，圣灵依然来做工，但是你是不是渴慕？如果我们今天 没有这样一份心，我们没有这份渴慕，那么今天圣灵的能力不会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今天的教会只能去产生一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今天的教会在世界上就没有任何的见证，于是就会去像那杜克大学的教会一样，去成为一个属灵的棺材。教会就日渐死亡，日渐衰落，但是死了活该，该死，因为这样的教会，因为这样的基督徒该死。如果今天我们要做基督徒，是要做一个好好的基督徒。如果今天你不愿意去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话，那你干脆就不要做基督徒。神给我们应许，神当给我们使命的时候，神给我们应许，神的应许从来不会落空，神的能力就在这些这一小群软弱的人身上显明出来。但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份心，愿意去渴慕他，愿意去追求他，愿意去被他改变，愿意去被他所塑造，愿意去活出一个不再一样的人生，愿意让你的生命更加的可以精彩，愿意在你的这样一个平凡的人生上去显出上帝的能力，去显出上帝的荣耀来。我今天没有时间来谈为什么来讲一个城市犹太人，一个地区犹太权利，再讲一个另外一个地区上海一样，再一个不知道哪里的所谓的地级，我没有时间去跟你们来谈什么叫为什么耶稣会说上面的犹太权利和耶路撒冷犹太权利和上马利亚，为什么耶稣会这么说，这是这几个地区摆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我们去理解这几个城市这几个地区，我们去看整个使徒行传，我们看整个使徒行传，还包括我们去看整个旧约，我们从整个旧约去看到整个新约，就讲这个三个地区，你给我两个小时我可以讲给你听。神的道是那么的丰富，神的道保罗说是触不透的奥秘，神的道今天依然可以更新我们，使得我们的属灵的心能够得到满足，这是约本不能给你的。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去那么渴慕神？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去进一步的认识他？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去追求他？我们为什么不愿意让他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活出来呢？我刚开始以前去，刚开始人家跟我传福音，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根本瞧不起这本圣经，胡说八道，有很多的这些反科学的，很多的这些根本是不值得相信的东西。那今天我读这圣经读了十几年，我越发现上帝越伟大，越发现他就是真理，越发现我懂得太少了。下个礼拜天在这里会跟大家来讲旧约哈该书，我不知道今天在这里有几个人读过哈该书，如果你一本圣经都没有读过，你有什么资格好称自己是基督徒？上帝那么那么那么的丰富，上帝的恩典是足足够够可以够我们所用，上帝的能力在今天一点都没有减少，上帝在两千年前给门徒的应许今天同样给你，上帝在两千年前给我们的使命，给门徒的使命，今天同样也是我们的使命。生命是多么的短暂，
人的生命是多么的脆弱。这二十年来，我看到太多太多的死亡。我刚到美国到芝加哥的时候，后来有一个姐妹开玩笑，一个姑娘，我去年去在美国曾经看她，去为她祷告。后来她病情很重，后来别人说留在那边就去看她，我说可以，但是我时间非常紧，我说我第二天就要走，我说我第二天有安排，第三天一早就要走，我说看看有没有可能等我回来以后，我会在芝加哥停一个星期，我说我抽时间去看她。然后回到芝加哥的时候，她告诉我那病已经死掉了。我回到南京以后，第二天就告诉我北京有一个我们一直为他祷告的有一个年轻人死掉了。我离开南京走以前，我给他太太发了短信，我告诉他我要走，因为他也一直说会有什么事情，经常会给我打电话。很多人把他传婚他都不愿意接受，他是非常非常非常优秀的夫妻二人，不是白领，而是精明，拿了很高的工资，开了很好的车，做很好的别墅，只有30来岁左右，在最优秀的大学毕业，在中国最最优秀的最先进的 IT 行业微软的中国公司里面工作。我走以前还是他吃饭睡觉都很好，说还想还准备去上班，我回来以后死了，他死了。那么优秀的一个小孩子，身体那么棒，那么年轻，本来计划的今年要小孩，但是他死了。生命是何等的脆弱，生命是何等的短暂。但是我们的人生，你怎么去过你短暂的一生？如果你只是吃饭睡觉，如果你只是去读个书，将来找份工作去挣个钱，那么你除了是这个世界的奴隶，除了你是钱的奴隶，你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我在芝加哥上飞机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病人，所以他们航空公司有服务，专门推着我轮椅去上登机，因为芝加哥的 Ohio 机场非常非常大，世界上最大的机场，相当的大。那推轮椅的那女孩很年轻，我一聊她到美国4年，是一个就从波兰过来。她说她在读中学的时候，去读埃及历史的时候，我就看到法老的时代那些埃及的奴隶啊，真是好可怜。他说我现在我明白，他说我跟他们一样，今天我也是奴隶。今天我们活得好辛苦，我们活得好累，但是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就怎么去过我们的人生？我们是不是去准备我们成为我们的房奴，成为公众的奴隶，成为你老板的奴隶，买了车以后成为车子的奴隶，你还是让自己的人生能够去跟上帝的永恒的计划连接出来，你还是让自己平凡的人生让圣灵的能力彰显出来，说活出不平凡的一生来。你是不是能够愿意去让圣灵这样的一份能力在你身上所活出来？你是不是愿意可以照着耶稣所给我们的这份使命，直到自己去成为他的见证，去为了这个信仰，为了这个耶稣，为了这个神，为他而活，为他而死。2000年前，道成耶稣的耶稣基督，来寻找能够可以去跟随他的门徒。今天耶稣依然在寻找这个时代当中可以去能够被他所用的人。